向你们拜年，对不对？到我刚刚在主日学的时候才问这个今年农历年到底是哪一天，是礼拜二是不是？啊，礼拜二，好，那现在先拜个算是早年吗？好，这个我不会讲恭喜发财，好，神祝福你们。好，也感谢神，借着这个农历年啊，我们教会我们想都知道下个礼拜六有什么事情呢、啊？哎，有春节的教会的一个聚会，对不对哈？那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呢，借着这聚会，你可以去邀请你的亲戚朋友还没有相信的，啊，盼望我们可以和他们一同来庆祝，啊，在主里面一同来庆祝，啊，当然我们这样做还有更长远的想法，啊，有谁知道我们四月里面有什么事情？有布道会。我们巴不得我们借着这样跟他们能够熟悉一点啊，然后呢，希望神的灵感动他们，在布道会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参加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蒙神的恩典，相信了耶稣，得到他的恩惠，得了拯救。我相信对我们的亲戚朋友也是一样，真是巴不得让他们早一点能够认识神。那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葬礼，你们去了哈啊，那这葬礼我后来一算，我在这半年里面去参加了三次的葬礼，啊，三次的葬礼，所以真的让我们发现这个人生真的很短促啊，所以假如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要早一点让他们能够认识，好让他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会去哪里。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这样做哈，但是我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哈，当然我们这去邀请朋友来是不要 overzealous 哈，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人有限哈。那假如是别的教会已经信耶稣的人呢，就不必请了。啊，我们不是不爱他们，但是就是限制于我们的 resource 有限哈，所以我们针对的对象是还没有信的福音朋友。那而且是盼望他们在四月能够来的。好，那讲到这里呢，这个很感谢今天领事的姐妹哈，选了很多都跟教会合一都有关系的这个诗歌哈。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可以偷看这个 program 的哈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主题实际上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今年会有一系列的从圣经里来看，怎么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讲到这之前呢，我不得不想起自己这个很 embarrassed 的事情哈。我是很早很早，这个很多人这里面有人大概还没有出生的，60年代就接触到这个 computer 跟这个这方面的东西哈，所以自己觉得对这方面应该还蛮熟悉的，啊，可是呢，曾几何时，几年以前呢，突然间这个 Apple 跑出这个 iPhone 这种东西来啊，那你知道这个整天习惯用 computer 的人碰到 iPhone， 这是秀才遇的兵，有理说不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以前做 computer 的人呢，基本上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去找什么 ？manual， 对不对？像你们老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啊，一定会去找 manual， 因为你看了 manual，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 program， 怎么样去下指令嘛，对不对？哎，很有意思。现在新的这一版呢，像 iPhone 之类的，有没有 manual 啊 ？I don't think so, right？ 没有 manual 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更让我这个 embarrassed 的就是我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但是5岁的小孩子拿来三两下就能看了。你觉得中间的 difference 在哪里？啊，当然除了年龄老是一个原因之一外啊，其实我就发现，iPhone 它的设计的这个 user interface 啊，我不知道中文翻成什么。界面，好，谢谢哈。user interface 包括机器跟人这中间的这个联系嘛哈。那这 iPhone 就是 Apple 的这个一个特性，它是 very intuitive 啊，就是它的 user interface 是跟你的自然的想象一样。比如说你要翻页啊，像我的第一个反应 next， 对不对？那 iPhone 的翻译是怎么样？手这样一翻就翻页了，你懂我意思啊？所以那些小朋友他懂得这个 iPhone 设计的这些 interface 的，所以他如鱼得水。我后来发现还不大会讲话就已经会用 iPad、啊、这个是 amazing、啊、那这里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做很多事情、用东西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设计的人他是怎么设计的话，我们常常就会 get stuck、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设计人他的逻辑、啊、他的想法，那所以呢不知道他那个逻辑想法的话呢，就僵在那里。就像我拿到第一次拿到 iPhone 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找了半天没有 manual 的，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现在回到我讲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说，哎，我们不是在讲要建立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吗？啊，我先问你一下。你第一个反应哈，人家说常常第一个反应是真的答案哈。你第一个反应，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你要干嘛？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啊，就 silence， 对不对？啊，因为很感谢神，这个中文这个教会跟教堂是两个字啊，你在洋人中间，这个教会跟教堂同一个字，所以很麻烦，所以。第一个常常错误的观念就把教会跟教堂划等号，其实完全错，完全错。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神召出来的那一批人，所以教会是谁啊？人，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我们在日内瓦州的时候就去过、当时这个名声这个赫赫的这个John Calvin 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的教堂，就等到我们去的时候小猫两三只啊，所以不是建筑物啊，教会是人。好了，想到这里呢啊，你先知道哈，要建立教会不是来盖教堂哈啊，那要建立人，那你想建立人要干嘛？怎么做？教导，对不对？组织，对不对？还有呢？好了，时间有限，就会这样想，对不对？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常常很纳闷，而且呢，很心里有些难过，因为就是历世历代来，常常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常常我个人的领受啊，其实并不是走在一个对的路上，啊，就像我刚刚用着 iPad 和 iPhone 这个例子，啊，要懂得设计、聚集、成立教会的背后这个主人是谁？是神。所以，当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建立教会的时候，最重要的应该怎么样？哎，到圣经里去找，看看神怎么样来建立他的教会。假如你摸到这一条线索的话，那你就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来建立他的教会，明白吗？所以要回到神的原则，不是我想要怎么样。你们刚刚提的都很好，以后会慢慢讲，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它很奇怪，第一件讲的事情是要合一，也没有讲到训练，也没有讲到这个是发掘恩赐，也没有讲到这些，但第一件是讲合一，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要真正要来到教会来建造教会，是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神的原则。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的时候，除了领他们出来之后，这个神有没有叫摩西去在这个给他很长的篇幅描述一件什么事情？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做的会幕，而且不只讲一次， 那真的很长啊，而且不止讲一次。其实这就给我们一个 indication， 就是说神要建立会幕是让人和神相遇的地方，神要告诉我们他要怎么做，不是以色列人要怎么做。好，那这点假如不反对的话，好，那我们就来念今天这要用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只读六节，一到六节，请我们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刚刚 看这段经文呢，会有点模糊，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们慢慢来看。那首先我们知道，真正的讲教会，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啊。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呢，很容易分，头上半段是讲教义，下半段呢讲应用，我们怎么样来实行啊。所以以弗所书头三章就在讲神的奥秘，就是要让外邦人和犹太人怎么样？好像你们都对以弗所书不太熟的样子哈，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嘛。他说这是个奥秘啊，你也记得圣经上讲奥秘不是很这个很 mysterious 的意思，乃是就是说神的事情还没有让我们看见而已。现在呢，借着神耶稣基督的作为，借着保罗向我们宣告，就把这件事情揭开来了，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在神的心目中间，就是不论你是外邦人犹太人，都要合在一起成为一。那所以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起，到一直到第六章完，都是讲我们要怎么样的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怎么样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其实原文里面前面有两个字，所以啊，就接着前面讲的教义之后，所以呢，我们保罗要做这件事情。好，那既然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书信在这里讲，在一开始讲到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要让这个神的国就在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合而为一。所以他在第四章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为什么要合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刚刚我故意特别问你们，假如你们要建立教会的话，有培训啦，有发掘恩赐啦，等等等等哈。但这里到后面也会讲，但是他这里一开始讲合一，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那今天跟 computer science 都有点关系哈。我突然想到，用一个在我们今天常碰到的，你们都听过硬件、软件，对不对？没有人没有听过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字用的也很好，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你发现一个好的 product， 硬件单硬件好，没有好的软件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而且常常像其实我们以前常常 crash， 其实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问题就是说，它这里很稀奇的，在教我们要怎么样合而为一的时候，它偏偏讲一些软件的事情。顾名思义，刚刚我们念的这经文，你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宽容，是硬的还是软的？软的，是软的。很稀奇，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假如教会要合一啊，要在主里面能够被建造，其实最重要的是软件，就是我们除了外面这些东西之外，我们个人心里面的心态和我们的生命，才是建造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根基。所以他一开始就要教我们要来合一。好。合一这个道理其实 不是保罗先讲的。那合一呢，在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就讲了。好，假如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呢，约翰福音后面这几章，我是觉得很宝贵的啊，就是基本上是基督耶稣在要去钉十字架之前，非常的语重心长的向他的门徒来宣告，他走了之后，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在这一段里面来告诉他们，来告诉他们。好，那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哈。第一段呢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一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这是主耶稣向谁祷告？向父神祷告啊。他说：“我以后因为钉了十字架以后，就被升天了，就到父的右边。”好。他说：“我要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干嘛呢？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我真的很感谢神赐下耶稣啊，他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不懂的时候他自己先来啊，而且我要求你们怎么样，因为你要像我像你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啊，所以说呢，求父神来保守在地上的人，相信他的人能够合而为一。像谁合而为一呢？就像父子圣灵合而为一，三位一体的神的合而为一，在他们中间完全没有隔阂，完全没有隔阂。所以要合一，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些听了福音、相信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家中的这一批人，能够体会到神本来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这种美好的里面，要让这些信徒们也同样能够享受到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这个祷告里面都会先提到这个，因为我们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在跟耶稣是同为一个身体，是和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好，那在这里呢，下面接着的还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称之为这个不是我称之为圣经学者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啊，就是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我们来一起来念啊。他说呢，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请问他这里为什么人祈求？为当时的信徒祈求，对不对？也为你我祈求。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今天仍然有效，因为他也为我们今天这批人来祷告啊。祷告什么呢？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又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像父神跟父子圣父圣子那样子，那么的亲密的关系，那么的合一无间的啊。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啊。约翰是最喜欢讲这个话，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换句话说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啊。所以要神要弟兄姐妹要合一融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主耶稣基督在父神里面，父神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然圣灵也在他们的当中。好，所以呢，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合而为一样。你看又重复一次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说，其实神召我们出来在地上是为了他做见证的。我常说合一容不容易啊？假如容易，圣经上不会一直重复的啊。这个说你吃饭才会得饱，圣经上很少讲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但是就是合一就是很困难，跟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讲那么多，就在这里就是不容易啊。所以呢，他就一直在讲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合而为一，像神合而为一样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差了你，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他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乃是要让当时的门徒知道，他离开之后，其实在地上要为主做见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属他的人合而为一，属他的人合而为一，因为这是神的本性，也是神的期盼，在他属他的人的身上。所以神要把这件事情先讲得最清楚，其他的做的事情都是次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我们这批相信他的人在世上真正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就是在地上能够合而为一。其实中国人也蛮懂的啊。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我以前还在宣道会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常看那个连续剧，叫做这个《还珠格格》。你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还看过呢？哈，有人在笑，大概是看过。它里面有一句常提的话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假如你是很努力读看这个《还珠格格》的，应该还记得“家和万事兴”嘛。哦，那还好，感谢主，你们看的不是很认真。其实在地上我们为主做见证，就是要活出神父子圣灵怎么样那么样子的融洽的合而为一。我们在地上这样生活的话呢，就让我们看见在人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属于神，和神连结，以至于我们可合而为一。所以这是神在我们在属他的人身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所以合而为一在神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那是什么人要合而为一呢？不是张三李四王五通通合而为一的，其实我们不要搞错了。这里讲到的合而为一是那些相信神的人。其实在十七章里面第九节里面也讲，他说我不是要救这些所有的人，乃是那些相信你的人，我要来拯救他们，为他们祈求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有几件事情要 clarify， 要厘清的，就是说合一不是广泛的大家都在一起，都在一起，不是的，是都是有同样的信仰，属于同一个组的人，我们中间应该合一。那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爱他，让他们能够信主以后跟我们合而为一。好，这是第一点，不是所有的人。好，所以不像这个在国内三支教会，这是跟这个佛教也可以在一起，谁都可以在一起的哈，这不是圣经上讲的合一啊。另外呢，强调的合一不是形式上的合一，有没有形式上的合一呢？有，但是不是它的中心。它的中心是因为我们都属于神，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是在生命里面合而为一。这个区别很大啊，因为这个中国俗话讲的哈，这个有什么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同意吗？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才能活出神的样子嘛，才能够真正的合一。所以合一的重心是在生命里的合一，但是呢，不要 go overboard 啊，就是以为啊，这都是生命的合一，那我们外面这都不必管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管他外面另外教会有什么问题都不管，不是的。假如你生命合一的话，难道同样和你有一样生命的另外一个教会有需要，你能够坐视不管吗？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保罗他当时在写罗马书里面就讲到，哎，你们要好好准备好的捐款给谁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保罗是外邦人使徒，他工作大部分都在外邦人中间，但是他虽然神给他不同的任务，但是他在主里面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合一的？是不是合一的？是合一的。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罗马的教会，这个马其顿的教会 都要一起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这就是真正的合一啊，不是单单在嘴巴上我们开个什么这个联合聚会就是合一啊，我不说联合聚会就不合一啊，不是这个意思，重心是假如在生命里面灵里面真的合一的话，这些事情你会自然而做到的啊，所以神对这个合一这样子的生命上的灵里面的合一是看得非常非常重的。其实在恩信教会三年以前啊，我们蛮辛苦的啊，假如在我们中间那时候还做同工的大概现在只剩下几个了哈。那时候我们答应来恩信教会来一起来这个冒一次险哈啊，来拼一拼的啊。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弟兄姐妹特别同工一定要同心，一定要同心。其实同心跟合一是一回事情啊，是一回事情啊。所以真的，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同心，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会工作。假如我们真的在做到灵里面生命里面的合一，神就会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要接的时候，有不少人说这个卓牧师年龄太大了，的确也蛮大了，这个教会不可能做的，我也很承认也不可能做的，凭师母和我两个人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做神要做的事情。当你做神要做的事情，其实你知道我讲的有差出去点，对不起啊，我常常觉得靠神的人多有福啊，我一直常常想到主耶稣讲，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儿是义父的，不是讲的好听的，你实际上你在生活里面你真的把担子交给神，你来倚靠神投靠他的话，他神真的就会来 take care of you。 在教会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个人身上也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啊，主啊我爱你，我觉得圣经上讲的真妙，他说什么是爱我的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听了的话又去行的人，他就是爱我的啊。圣经的讲话老老实实的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基督徒有时候活得蛮苦的，不应该那么苦，但是活得蛮苦的，为什么？就是不大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话去做事情。真的，假如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事的话，神要做工嘛。所以既然神的话说我的担子是轻省，那主啊我这担子交给你了，我照着你的话去做了，下面你要负责啊。其实你可以跟神 bargain 的，因为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要负下一半的责任的啊。所以感谢神啊，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提醒要我们合而为一，不单单约翰当时对使徒们讲，也像我们今天听的福音相信神的人讲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福音里面再回去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好，谢谢第一节保罗在这里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始说，他说呢，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一句鼓励的话啊。有人说这个劝这个字你翻得更生动一点的话就是恳求，甚至于是哀求啊。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讲多重要，因为他在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建立教会麻烦事多得很，对不对？这个像哥林多教会就是 让他头都大的啊。那他就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最重要的真是就是要来宣讲神在我们教会里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活出他的期盼和他在我们生命中间要表现出来的。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这样提醒我们两件事情，首先他是语重心长 很 serious 的、啊，这个我们要千万要记得。其实他这里有两件事情，他说既然蒙召，换句话说，哎，你不要忘记哦，你是神召你出来的，神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你买出回来的，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其实我们人了解自己的身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人有时候会自暴自弃，就觉得就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这个 self esteem。所以假如你真的了解你的身份，你的身份的尊贵，你的生活行为 会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地点 就来提醒他们，既然蒙召，你不要忘记你是蒙召的这一群。我记得我 在台湾、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这个有的学校会分这个不同的班，成绩好的在一班，成绩不好的放牛班是在另外一班的。你们中间还有人上过那样的学校吗？有吗？我以为我已经太老了哈。就是啊，你会发现放牛班的里面的人会不会很理直气壮，很努力的？会不会？都不会。但是呢，被选择好的那班的人呢，每个人都怎么样？拼了，都好好的念书的。那有的班上更恶劣，他把他有几行好的成绩好的调到一排坐，成绩不好到另外一排坐，哇，大家就在对看。真的，当一个人了解他的身份，懂得尊重他的身份的时候，真的会不一样。所以保罗就是在用这样子的勉励的方式来告诉信徒们，不要忘记你是神买赎回来的，你是有尊贵的地位的，有尊贵身份的，千万不要忘记，要你的生活要和你得到的恩典要相称。相称就是能够 match， 有人说好像跟天平一样啊。所以神既然给你那么大的恩典，难道你可以随随便便吗？保罗讲这话，今天我也向我讲，也向各位讲，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生活可以随随便便吗？当然不可以。所以保罗也在这里来提醒我们，所以换句话说，合一是在神的心目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要建立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能够在地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见因着他在我们中间，他的生命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就能够活出地上的人活不出来的那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合一的确很难合一的确很难，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惰性之外，撒旦最怕教会合一。撒旦最怕教会合一，撒旦不怕你教会的人有才干，因为才干越大，打起来打得越狠。撒旦最怕的是合一，我们中间不论能干的不能干的，强的弱的，都能够合在一起，这是撒旦最怕的。所以为什么撒旦最喜欢在教会里面搞分裂他不必打，是把你们两个凑在一起打了以后，他袖手旁观去找另外一个教会所以真的不容易，但是这也是建立教会的关键建立教会的关键。我在这里稍微 extend 一点，其实这样的概念等等我们要讲的要怎么去做，其实不单单在教会，也适合在我们的家庭，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也是一样的合适，因为这都是招出来这批人，人和人相处的，人和人相处就是要合一，就是要合一，因为合一才带来神的祝福，合一才带来我们心中期盼的那个平安。在小组里面也是一样我很感谢神，在我们中间有些小组你看他那个 WeChat 是看来不及看的这很多很多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让我很少插脚进去的，因为我打字太慢插不进去的但是我发现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中间能够在这个不同的中间能够 resolve 能够去解决这是很宝贵的事情，这就是合一，等等我们会讲 就是合一。好，所以等等，我们要圣经教导我们的，不单单在教会里面，也在我们的家庭，也在我们跟儿女中间怎么啊？你知道现在在年龄再大一点，这个我们最近就听到这个妈妈想要去看看女儿在英国，这个女儿说你不要来。这个父母跟这个儿女中间也是需要合一的我们的小组这个甚至于你的工作的伙伴都需要合一的所以神的话不单单在教会里面，也适合任何人和人相处的地方。那所以保罗在叫我们合一，讲合一之前呢，他也给我们很大的理由，就是说合一的基础在哪里。那合一的基础，其实我们刚刚念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已经讲出来，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他的 character， 是神的 attribute， 他就是能够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不一样的功用，不一样的角色，但是他们是永永远远合而为一的，这是他的，这就是神啊！你叫我解释，我也解释不出来，因为这就是神。他就是有这样的性格，他这样的性格，他也愿意属于他的人有这样子的福分，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根基就是在神，因为神他自己就是一个合而为一的神，合而为一的神。之后呢，他怕我们还不大相信所以第四五这个四五六这几节呢，他举出七个例子。所以你一看，刚刚一念都是一一一，这一就是合一的意思，就是合一的意思。所以一口气讲出七个来，就是都是七个不同的理由。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很快的过一下。其实你去细分的话呢，可以分出来是圣灵、圣子跟圣父，是三位一体的，但是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是合一的事，都是合一的事。首先，身体只有一个，这身体指谁？就教会嘛，是不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就是整个身体，身体是不是一个身体啊？当然是一个身体啊！一个人走来，这个支离破碎的，这还是个人吗？这不是了，对不对？所以身体就是一个，它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个身体。你不管你怎么去讲，它就是一个身体。所以呢，有人讲得很好，我们的身体是在合一中间成长，不是在成长中间合一。我觉得这个话讲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合一里面一同来成长，不是因为你成长以后我们才合一的。所以基本上教会就在一个身体里面成长起来。圣灵只有一位。这个很明白，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但是他也同样是一位圣灵。所以你懂也好不懂也好， that's the fact。圣灵就是这样的一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讲到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都有同样的盼望，有各式各方面主耶稣再来的盼望， 得赎的盼望等等，这个盼望都同样一个，因为有同样的盼望常常就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我以前在这个 Geneva 在这四人工作的时候，那个四人是那个时候是欧洲十一个国家合起来办的一个做高能物理的这个研究工作的一个机构，他们就很 proud， 他说呢，联合国呢应该到四人来参观，因为他说联合国虽然这么多国家在一起，但整天吵来吵去的，但是你看到圣人来看这十一个国家的人其实还不止，那时候我们那个 group 里面大概都有七八个不同的国家的人在一起，但是不大吵架的，你知道为什么？做 research 有同一的目标吗？你做这个实验，你要有同一目标，要想找到什么样的发现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同样的盼望同样的目标的时候，就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合在一起的。那下面的一主一喜一信一喜，那更清楚，这是讲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救主一生的主，对不对？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入同一个教会 啊，然后呢，这个相信就是相信耶稣，啊，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一位神，我们相信的父神啊，是同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这里用七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你从这些去看，其实都是合一的一个见证，就是合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合一的基础就是建筑在我们的神身上，他从各个方面，至少在这里举了七个方面，让我们看见都是合而为一的，啊，所以让我们心里相信神要叫我们合而为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教会能够合一的话，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讲了这个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好，啊，这个合一我也知道很好啊，啊，你知道这个我很喜欢用夫妻的例子哈，你知道夫妻吵架是对我来讲哈，夫妻吵架是天下最痛苦的事情。有人点头，有人不点头哈，是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没地方去说话了，你知道啊？真的啊，这是啊，所以真的就是在这个要达到这个合一的目的啊，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怎么去做呢？啊，在这里我不得不感谢神啊，我发现我们的神真好，他常常教导我们一大堆事情之后呢，不是说 OK now you go ahead and do it。他不是这样子的，他都怎么样，先告诉我们，然后为我们预备，给我们力量，然后说照我这样做，在这里合一他也是如此，感谢神，他先赐下圣灵给我们，好让我们借着圣灵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来，不单单让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来，他也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赐下圣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神的话要合一，我们现在可以靠着圣灵真的可以合一，啊，但是，啊，在这里 要提醒一点，因为合一不容易，所以不是说你三言两语就去合一的，啊，所以他，这里，第二节跟第三节讲得很好，他说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在这个用爱心其实翻得不是很好，在爱心里面互相宽容，借着和平彼此联络，下面是竭力保守邻里的合一，啊，竭力保守邻里的合一，这是，啊，他这保罗要我们做到的，啊，竭力保守，这个合一的心，啊，那在这里呢，你看了这 几件事情，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啊，然后呢和平，啊，我们再去看，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好，应该都会背，九个方面，啊，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跟保罗在这里讲的像不像？要怎么样达到合一，像不像？讲同样的事情，讲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主里面的合一是要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以后活出圣灵的果子来，啊，因为活出圣灵的果子，借着这些我们才能够合一，啊，才能够合一，啊，那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啊，首先竭力要不要动手指的，要不要花功夫的，要竭尽你所能的，啊，我很喜欢圣经里的教导，他不给你一个硬性的规定，啊，竭力他有没有说你是第五等，啊，他是第六等，啊，另外一个人是第一等， 有没有这个意思？没有，竭力就是怎么样，尽了你能够的嘛，尽了你知道的嘛，明白吗？ 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给你一个硬性的规定， 他就告诉你，你知道多少你做到多少，你能够做多少去做到多少。在我说 在考神的试里面很容易拿100分、啊、但也就是说你只要进了你那里就是100分、啊啊、那在这里好，他说你要竭力，换句话说，但是要保持邻里的合一的话，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啊、不可以偷懒，不可以故意不做，一定要戒律。然后呢要保守，保守也是保持的意思、啊、换句话说呢，合一是我们人做出来的吗？假如人能够做出合一来的话，天下早就太平了、啊、合一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做成的，合一是 神做成的。所以才是讲了保守，保守换句话说，保守当你说要保守的时候，这件事情本来存在不存在？本来已经存在，所以要保守。所以换句话说，合一圣灵已经为我们做成，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就是要尽了我的力量让他怎么样，不要跑掉，不要失去，不要变弱，不要变坏。所以保罗在这来劝勉我们 要竭力的保守，要保守就是要我们持守住圣灵已经赐下的这些合一来。他这里面也讲了要互相宽容，彼此联络，换句话说在这个合一的当中，不单单是自己，而且是大家都要做的，是彼此互相的要做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合一。好，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所赐的这个合一我们再 来看一下哈。他这里 我在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提到他这里讲的是软件哈，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能够达到合一呢？是要怎么样谦卑柔，怎么样温柔忍耐包容，对不对？这都是软的嘛，都是很不是 硬性的那一面、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讲合一这个 要 统治不说统治、啊、要让这个教会真的 合在一起的话，要有一个 strong leader， 然后就鞭子一挥大伙都 line up， 很奇怪啊，他这里通通是软的、啊、通通是软的。所以神要来建立教会，一开始不是凭着计划，不是凭着我们的工作，凭着我们的 这些 人为的事情，他是先叫我们合一。要达到合一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要有多大的才干，有多大的本事，那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谦卑温柔、啊、忍耐宽容、啊、这四个字我想我们今天大概都要背得才好。再说一遍，我们 要怎么样，谦卑温柔忍耐宽容，都记得了哈。这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合一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好，这些字大概都很熟悉，但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意义，我希望了解真的意义以后，然后就像圣经说的我们是爱主的吗？乃是听了神的话又去行的人才是真的爱主的。所以这些要了解之后我们再来做到。首先谦虚，这在世界里找不到的，不是我们今天找不到，古希腊时候也找不到的，因为当时人根本就 不觉得谦虚是一个美德、啊、他们觉得呢有本事才是美德，谦虚的人 是 不被人家欣赏的、啊、他常常含了有一个负面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啊、甚至于他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学里面也说，丰富的人生呢是不会留给那些谦卑的人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出头角要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怎么样不谦卑、啊、所以谦卑不是世人的价值，只有在耶稣基督 里谦卑才是美德，只有在神的里面才是谦卑才是美德。因为只有跟神连接在一起，看见神的伟大荣耀圣洁，你才看到自己不是什么，没有什么了不得，才会谦卑。明白吗？当你没有看见一个比你更了得的，你当然觉得自己很了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不谦卑的人，这个中国人讲的话很好，目中无人，换句话他的眼睛长在额头上，看不到人的。但是呢，当你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你看见神他的伟大，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一比差得太远，差得太远。所以谦卑是我们因为认识神而对自己的一个重新的估价，重新的估价。而且这样子的人呢，他会发现我所有的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得，其实都是恩典，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也因着这样才会有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啊。这里我稍微解释，并不是说别人比你更壮啊，要看别人比你更重要。换句话说，我不是天下最重要的人啊，我常常会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这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所以明白了哈，这是圣经上讲的谦卑，这是圣经上讲的谦卑。谦卑呢，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叫做什么？温柔。温柔在希腊的文学里面它是指的很温良和善的。其实在圣经里用这温柔这个字很有意思的，是原来是一个很强的这个马或者牛被驯服以后，它变成非常的顺服。我觉得圣经用这个用的真棒啊。你知道很多人的温柔啊，是因为我真的没什么，所以就变得很温柔啊。他这个是原来是一个他本身很强壮的一匹马，但是因为被神驯服之后呢，他变成一个非常柔顺的一匹马。那蚂蚁本身还有没有力量？还有，但是呢，他就不会那样整天张牙舞爪的。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圣灵果子里面那个节制很像。就是他不说不能干，不说他不行，乃是因为他被神所陶这个塑造之后，他就变得非常的温柔，明白吗？所以圣经里讲的温柔不是懦弱，千万不要以为温柔啊这个叫没用。圣经上讲的温柔是他不是没有用，只是因为他认识神，以及他能够谦卑下来，然后变得很温柔，这是圣经上讲的温柔。所以这样子的温柔人，他会听神的话，然后呢，常常会愿意被来和人家和平的相处。有个人用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真正温柔的人呢，就好像一个海绵这个听着就有点怪怪的哈，就好像一片海绵。因为呢，海绵呢，他说他不会伤人，也不会被人家所伤，他呢可以忍受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受了压力之后呢，他不会变形，明白吗？这是圣经上讲的温柔，他不会伤害别人，人家也伤不了他。他可以承受压力，但是在压力底下他不会变形，不会失去他的原则。这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是一个温柔的人。除此之外呢，这是对自己，谦卑温柔是自己，对自己。另外两项呢，是忍耐和宽容，这是对别人。忍耐和宽容是对别人。什么叫忍耐？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你不恶意的要来报复，不是恶意的要来报复。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神对我们， 神对我们常常的百般的忍耐，就是呢，他不因着我们的悖逆，不因着我们的不顺服，他就要报复我们，他没有。这是神的一个个性，就是忍耐。那这样子的性格，就是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要去报复。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忍耐，所以他甘愿舍己，为了整盘的利益，他就情愿舍己。宽容呢，也是神的性格，就是呢，能够接纳，接受别人的软弱，这是宽容，这个也是神的性格。神说你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说，你不要以为主耶稣这个延迟不来，他其实不是，不然乃是怎么样，宽容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得救。所以前面两个是指的个人，后面这个宽容这个忍耐跟宽容是人和人相处的时候要有的态度。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爱中，要在神的爱中能够来宽容忍耐。所以这就让我们看清楚了，真正要建立教会，真的要让教合一成为教会的中心。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做到合一呢？就是在这些性格上对自己的要求，人和人相处的要求。我相信假如你碰到一个很温柔的人，你发脾气的机会就少很多，对不对？不应该睡着吧，对不对？ 你碰到个谦卑温柔人， 你发得出脾气吗？假如你发得出脾气，你这辣椒吃太多，火气太大了。那假如你常常能够去接纳别人，去宽容别人，别人会对你怀疑眼色吗？应该不会的。所以合一其实就是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要建立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情况，是彼此之间更好的一个结局，就是合一。所以感谢神，保罗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首先就讲到这些事情，讲到我们要如何在主里面合一。那我盼望今天讲的这个不单单我们用在教会，我们彼此勉励，其实基本上大家一时都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叫竭力，尽了我所知道的，尽了我能做到的先开始做。同时我真的很盼望把它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夫妻中间，和你的儿女之间，或者和你的 in-law 之间，把合一带到里面。当一个家庭里面是合一的，我相信你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快乐人。假如在合一带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神是一位快乐的神，因为他看见这批人真的照我的话来做，以至于你们在世人中间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愿主来祝福我们各位，我们听到是要去行道。我盼望，当然今天我们没有 homework， 上次有 homework， 这次没有 homework， 盼望我们试着在这一周里面尽量按照神的话去做到合一，怎么样去谦卑温柔，怎么样去接纳，怎么样去来宽容，来接纳别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你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感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你真的，你的心意就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一，以至于我们周遭的人看见都要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求助你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真的都很愿意，希望能够做到你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不断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定义来遵循你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求主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借着我们来彰显。 在我们的家中彰显，在我们的周围彰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讲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